1969年三月，中国同苏联在黑龙江流域爆发了边境武装冲突。在当年的3月2号和3月15号，中苏军队在乌苏里江上面的珍宝岛，也就是俄罗斯所称的达曼斯基岛上面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在随后的几个月，两个军队沿住黑龙江流域边界以及西部新疆和今日的哈萨克斯坦边界沿线不停交火，直到秋季。当年9月上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完越共领袖胡志明葬礼，在回程途中降落中国首都机场。他和中国领导人周恩来会晤之后，双方决定停火，各自军队停留在原来的位置，边界武装冲突结束。但是在这个之后，中苏边境地区气氛紧张。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在极端保密的气氛之下举行，因为害怕苏联报复和核袭击，中共领导人一度离开北京分散办公。中国当时指责苏联陈兵百万，甚至驻军蒙古，直接威胁北京。在同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当中，中国将苏联看成他最危险的敌人。同时，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1969年5月9号的二战胜利日庆祝活动的期间，亦都首次点名中国，将中国和美国以及西德一样并列为苏联主要敌人。苏联军方领导人当时都主张大规模报复中国，但是遭受到勃列日涅夫和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的反对。而就在中苏边境冲突前一个月，尼克森就职美国总统，两个最大社会主义国家大打出手，推动了意识形态不同的中国和美国开始走近共同联手对抗苏联，因此改变了那个时候的世界地缘政治的格局。中苏边境冲突两年之后，在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美启动乒乓外交。当时7月，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完成了他那一次著名的秘密访华，尼克森就在第二年2月访华，接下来中美在1979年1月1号建交。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1月末访问了华盛顿，中美开始了一段蜜月合作期。在苏军入侵阿富汗之后，中美亦都展开了安全合作。珍宝事件之后的中美互动更加令到莫斯科措手不及，苏联亦都开始和美国缓和关系。尼克森访华之后，他在同年5月亦都访问了莫斯科。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1973年6月回访美国，中苏希望和美国走近，使到美国在那个时候的三个关系之中处在有利的位置，亦都为后来美国人从越南战场脱身创造了条件。在回顾半个世纪前的中苏边境冲突的时候，有俄罗斯评论人士认为，中美走近亦都使到中国的地缘政治处境得到改善，再加上后来的改革开发，导致中国崛起，成为中美苏三国互动之中的赢家。50年后的今日，国际地缘政治再次重组，美国已经将中俄同时睇作是威胁，中俄关系就不断密切，两国都希望在同美国的交手互动之中占据有利的位置，为此刻淡化中俄交往之中的矛盾和分歧。中苏边境冲突之后，双方都指责对方侵略，两国国内都有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双方媒体更开足马力相互攻击对方。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当时苏联媒体上充斥着对中国各种的批判。尼科里斯基说，他最近还特别翻阅了那个年代的苏联的报刊，他为此震惊。有时一家报纸会有两三篇同时批判中国的文章，内容主要是介绍中国如何的动荡和不稳，以及红卫兵所造成的混乱，同时对比苏联的稳定。尼科里斯基说，很多人当时都以为中苏之间会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而十年后的1979年，当中国同另外一个共产党国家越南爆发武装冲突的时候，苏联国内当时同样组织了反对中国同支持越南的示威游行活动。尼科里斯基认为，中苏边境冲突所导致的后果就是苏联人都对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印象非常恶劣，特别是苏联将中国当成威胁，这些影响都保持至今。 中苏边界冲突之后，为了去除中国的影响，远东地区很多使用中文音译的地名全部被换成俄文的地名。中俄现时都宣称拥有世界上第二长边界线，中俄两国已经完全解决了边界的问题。但是尼科里斯基认为，从官方所渲染的气氛不同，俄罗斯军界仍然将中国看成是威胁，而民间社会同样担心中国扩张。在距离中苏边境冲突不远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阿穆尔河畔共青城，3月2号当地特别举行了中苏边境冲突50年的纪念活动。俄罗斯为中国生产苏35战机的工厂亦都位于这个城市。在市中心的民众集会上面，发言者纷纷警告俄罗斯应该继续防备中国威胁。当地的哥萨克组织首领萨夫丘克说，俄国沙皇过去扩张不断获取新土地，但是今日的俄罗斯领导人却将黑龙江领域的一些岛屿，譬如大黑核子岛等，转交了给中国。特别是苏联军人曾经流过血的达曼斯基岛，就是珍宝岛，划归中国，令人伤心。他又说，他们多年前曾经为此在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前抗议。哥萨克军队上校索洛维耶夫说，中苏边境冲突的时候，中国不放过受伤的苏联士兵，苏军士兵尸体上面的耳鼻都被割走，残忍程度超过车臣人。他警告说，中国以投资人的身份摧毁掠夺俄罗斯森林的资源，中国可能会成为远东地区的主人。趁克里姆林宫的议会大党自由民主党当地分部的新闻秘书卡特科娃警告远东人口日益减少，没办法对抗中国。他说，中国在当地的移民都是潜在破坏力量，他们等待时机配合中国军队，里应外合。远东地区马加丹州的州长在3月13号特别在同当地的几名参加过中苏边境冲突的老兵查罪，并且向他们授予了勋章，表彰他们的英雄事迹。最近一个几星期，俄罗斯好多地区亦都同样举行了纪念活动，这些地方还特别开办了展览和纪念馆，一些活动有当地首脑参加中苏边境冲突的苏联老兵，目前和二战老兵享受几乎同等的待遇。俄罗斯媒体将中苏边境冲突称为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后所发生的第二宗外国进攻苏联边界的事件，但是很多报道和相关纪念活动都很低调。俄罗斯官方电视节目的一些报道甚至回避使用中国这个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